闻。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啊，小贝，我们今天啊最好乖乖的讲圣经好不好？从这个广惠堂的女儿生病来求耶稣，到血漏的妇人在背后摸耶稣，你上次把什么金庸啊武打片都扯进来，今天可不可以就乖乖的留在圣经事件上面？
好，这血漏的妇人呢，这地方简直就是好像拍电影一样，这是平行的在铺成这个啊两边的节目，两边的遭遇。这26节就讲，在好些医生手里呢受了许多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真是可怜啊。
这是蛮惨的。
对啊，特别是好些医生，对不对？医生有好有坏，他一定有遇到好医生也有坏医生，但是大概就是就是他这个病真的是难治啊，对不对？
这段话路加有没有记？他有没有把这个在医生手里花了一切养生的，有没有把这个东西去掉？
我不知道要是我是路加，我铁定想要去掉了。
路加倒是没有啊，他真的这么写，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还加了一句，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
药石罔顾嘛，哈，然后这个，其实我想这些医生也都尽力了，可能那个病真的很难，看病当然要花钱嘛，然后可能免费帮你治呢，对不对？
对，当那个时候陆家不在这里，所以他讲别的医生还讲得很理直气壮，他不是我的病人。
不过他居然越来越严重了，那真的是，这所以你看嘛，生病呢那先找医生，那医生没办法呢，可能他就找了一些偏方，偏方也没有办法，他就寻找这种神医嘛，宗教嘛，奇迹方面，这很自然的。
那后来呢，
这27节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啊，意思是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这个我们常常提这段了，
写的蛮仔细的，他到底怎么想的，对吧？
他怎么想的，他怎么动的，所以这个妇人也不简单的，他说想清楚再行动。
那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大概里边还有些什么意思呢？听说了耶稣的事情，
对，
他找耶稣，
对，他就是已经把我们人到底怎么样能够得到耶稣的生命的这个总共的过程，以及他的动作需要哪一些的要素，都讲得非常清楚。
愿闻其详，我们这个福音节目现在就看小贝了。
简单嘛，第一个他听见耶稣的事情，所以信道必须从听道而来嘛，你没有听到跟耶稣有关的事情，你怎么能够相信呢，对不对？怎么能够接受呢？
听到是从传道而来，所以小贝每周都出去传道。
差不多了啊。他听见耶稣的事情，那你也不能光听啊，对不对？你看听众朋友，你可能听世外桃源节目啊，我也常常在外面也常常怕声音被人家认出来之后，人家就说：“您是小贝。”我不会说假话，我说是。我听你的节目听好多年了。谢谢，谢谢，谢谢。
但是都没有听到耶稣的事情。
接下来我就会问说：“比较客气一点。”我说：“那你现在是去哪个教会呢？”常常遇到就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佛教徒啊。”
真
的啊，我想说奇怪，问你佛教徒会怎么听？我觉得你们的节目很好听。我真的是被这样问，对了解你们的信仰很大的帮助。我说那了解之后，你们对这个有没有兴趣？他说还是不行啊。不过我觉得你们讲的都很有道理，我很听得很高兴。
还是没有医好。
对，
不过小贝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嗯，
人家认出你不是因为你的声音，
不是声音，那是怎样？
你的那个什么，哎呦啊！
就是
语助词 ，OK， 台湾特有的语助词一堆。
不会的，我在外面其实讲话不是这样子，我是跟你做节目才这样子。
小贝，我又不是今天才认识你。
好，
那后来
呢？他听见耶稣的事情，他就有行动，他就从后头来
从后头来。
哦，表示他本来离耶稣是有一段距离的，但他据理力争，他想要更亲近他一点，就靠着他的双脚一步一步的从远处慢慢走向耶稣，这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啊，对不对？很多人他你听了节目听那么久，你完全没有行动，也不没有想要再更进一步来贴近这个主耶传说中的主耶稣，然后呢他砸在众人中间。他为什么要砸在众人中间？我想那个时候因为耶稣可能周围很多人在簇拥，
是啊，大家跟着他嘛，
他也不敢特别的让别人给他特权优待，或者是干脆就大叫说，哎，耶稣啊，我需要你，他也不这样子，他就用他自己的方式呢砸在众人中间呢，哎呦，偷偷靠近耶稣呢，然后他心也很单纯，他说反正呢，我只要摸到你，哎，我只要碰到你一点，我碰到你的衣服，我相信你的能力呢都能够帮助我，让我可以痊愈。
所以这个跟前面的这个雅鲁比起来有多少的对比？
我、哦、很大的对比啊。雅鲁呢大概觉得好歹我是地方上的头人啊，我都跟你低声下气，我都给你俯伏敬拜啊，请你到我家走一趟，我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的啊谦卑我自己了，给你天大的面子、嗯、对不对？那你要治我女儿呢，方法我也大概刚帮你定好了啊，
是
你要用手来给我摸啊，
用手来给我摸，台湾话又出来
了。他这个信心当然不能跟这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的这个可怜的妇人可以比拟啊。这可怜妇人自己感觉非常的卑微啊，他不敢做那种好像沿街拦住耶稣，然后叫耶稣就专注他个人来解决他个人的事情这样。
嗯，
他非常的谦卑，混在人群当中，甚至在从后面慢慢的走进耶稣，只求耶稣衣服能够让他摸一下。他有一个信心，他相信只要他跟耶稣有这么最起码的最基本的一个接触，他相信耶稣的能力，耶稣所发出来的赐给他的都能够解决他现在最大的问题。
哦，
所以这个信心绝对不是可以同日而语啊。嗯，
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嗯、
对，
一个是有地位的，一个是可能完全没有地位的、嗯、
对，
一个是有名有姓我们知道，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一个是为别人尽管是他的女儿、嗯、一个是为自己，一个说了话又俯伏在地在众人面前，一个呢什么话都没讲在耶稣背后，
对、嗯、
对吧？那他们到最后所得到的是一样的、
嗯、对，是一样的。我觉得耶稣根本不看你是什么地位的、啊、不看你这些的。嗯，
那你为什么每次在福音布道会的时候要需要人家这个举手觉知啊？这
没有，我现在都改了。
哦，现在都改了。有没有人家从后面摸一下耶稣？
不要举手，我们就用别的方法。因为有人不习惯，现代的人你要人家举手很难。我现在发现，真是奉劝所有现在做布道做这个福音布道，
愿闻其详，来来讲给我们大家听听。
不管是弟兄啦、牧师啊，我都跟你讲。
还有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就大概我比我在年纪再更大一点的人啊，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是老师常常要你发表一个意见或干嘛，他会要你举手，
要你举手。
所以我们也慢慢就觉得好像觉知嘛，你就应该把手举起来，好像有什么。现在的人你要他举手啊，这个动作已经他可能从小就从来没做过，你要他在做，他会觉得蛮奇怪的。
那怎么办？在手机上点一下赞。
对呀、啊，你知道吗？现在呢，包括很多的课程在上课的时候，
是
像以前哈，我们老师在问学生，就是说，哎，我要做一个调查，你觉得答案 A 是对的，请举手，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大概别人。现在都不是，现在其实上课呢就可以进到一个软体里面，所有的东西只要在这个 PowerPoint， 有就是这个啊 slideshow 这个叫什么
PPT。
总之呢，就是说你在这个白板上面，或者说这个投影片上面打出来的东西呢，你现在问他说答案有 ABC 啊，你认为 A 对的多少，那都是大家手机按一按，然后那个百分比会很精确就直接算出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举手这个动作现在已经不新了，就是说在他人生的经历，他会觉得蛮诧异的，就是说哦是要，但是其实圣经里面也没有讲说你要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你一定要举手，所以我们这个东西算是有弹性的。所以呢，现在都是
你现在你新的办法是什么？你赶快讲嘛，我们都在等了。
我新的办法没有什么，不过这个我也已经行之有年，我发现非常好用，因为一个人，特别是华人，
是华人，
你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课堂上面，他不喜欢坐第一排？
为什么？
他不喜欢后面有人看到他在干嘛。所以你看说我们的人到一个课堂或者说听一个讲到什么，哇，后面都坐满人，前面寥寥无几，
他喜欢看前面的人，这样可以
吧？他喜欢看前面的人，
看前面的女孩子长头发的。
所以呢，你要这个呼召的动作呢，你要让他做的时候，他后面的人看不清楚，只能前面的人看得清楚。
哎呦，那你跟他们什么动作？
欸，我自己要求他们把他们的手的，不管你是右手左手，就放在你的心门上面，这样就好了。
哎呦，
对不对？这个动作呢，其实小小的，后面人看不清楚，但是正面你，所以这个时候你呼召的时候，你只要正面呢，你找几位弟兄姐妹站在前面看，还是一目了然。这个是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方式了。
难怪有姐妹跟我讲说，你知道吗？小贝现在呼召都是赖皮的。
啊？这怎么是赖皮？手放在心门上面，怎么是赖皮？他也有让人家看到，对不对？
好吧，像你这样传福音，就是为了自己多带几个人信主呢，叫人家暗暗的做门徒，好像信耶稣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好吧，好吧，好吧，那这两个人一比，他们是相当不一样。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耶稣同样都医治啊，对不对？只是医治的方式有点不同了。我们先看一下耶稣怎么样来医治这个血肉的妇人啊。你看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的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哎呦，瞬时有效果。然后呢，接下来这句话蛮有趣的，我一直觉得蛮有趣。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哎呦，这个实在是简直就像是啊，这个中国这个武侠小说的剧情。
好，你讲给我们听。
特别是大概是民国初年以后开始写的这些武侠小说、武打小说，慢慢有这种内功啊，这种内功呢，能够透过手的触摸呢，就把内功传出去，这种啊，算是一种迷思啊。不但是在这个书本上啊，这个电影啦、连续剧啊，几乎都是这样拍的嘛，对不对？
所以这是2000年以前的武打小说。
对
呀、
啊，我现在看，哎呦，一个能力的来源哦，一摸，然后他就觉得能力。这样出去这样子真的是厉害啊，对不对？就像那个时候金庸小说里面有这么多厉害的角色，对不对？什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我们只要在肌肤上稍微去摸他一下，因为他的那个功力就能够源源不断传说，这样多好。我们这样子，你看我们这样子每次到教会去，那个越大的教会那个牧师，我们要有机会跟他握个手摸一下，他的功力就那样能够传给我，然后提升我的灵命，这不是很好的吗？我们何必那么累每次啊，觉得自己的灵命很低的时候，就要被人家叮咛，读经祷告不够，参加聚会不够，你就直接传给我吧，不行吗？
你确定这种大教会的牧师就是有功力的吗？
也一般来讲，人家灵力至少不差，对不对？那有些小教会人数没有那么多，可是可能也有很有本事的，就看他愿不愿意把功力就这样，能够透过这样摸他一下，这样就能够传出去。要是我们信仰能够这样多好呢？
他这个妇人啊，血肉妇人算不算一种偷窃行为？
我就是觉得这有一点哦，因为呢，讲起来他摸耶稣的时候没有让耶稣知道，对不对？
对啊，
那耶稣到底他摸他的时候，耶稣应该是知道啊，对不对？耶稣也是这个全能神嘛，对不对？虽然暂时困在这个人的身体里面，我相信他也知道有谁摸他，然后干嘛还要再比？现在这样问，又谁摸我啊？难道他会不知道是谁吗？好像还要故意去透过这个事情来凸显一些什么？所以这一点就是有一点不懂，来问蒙哥。
他就是要这个女人出来嘛，因为他这个女人讲出来，对这个女人自己对大家都是有益处的嘛。
他不要就这样医治就算了。
他如果像小贝节目上一次讲的，这个人呢，因为血肉的关系呢，就是父母早逝啊，丈夫离弃啊，儿女
我只是
儿女出走
这个可能。
因为血肉的确是算是不洁净，他这一出来他得了痊愈，就恢复他的社会地位嘛。
对，
所以他要是不讲的话麻烦，他要他出来反而好，而不是叫人家偷偷摸摸觉知。所以耶稣也是最早的这个叫做什么 Web Security。 假如有人从你的账户里面转了钱，用你的名字去申请贷款呢，哎，他们这种公司就可以马上告诉你说有事情发生了，有能力从你这里出去了，
有钱出去。
耶稣马上就说了，他这个 Security Company 非常好，可知道。然后他就说，谁摸我？那这时候他的门徒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呢。
对啊，这么多人拥挤你还说谁摸你？因为那其他人摸 碰到都没有能力出去，那难道其他那些人跟在耶稣后面，他们身体都无百病，然后都很健康吗？能力到底是怎样？是那种有需要的人摸一下就会通过来呢，还是怎么样？
哎，小贝，你这个你自己传福音都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你就替我们解开这个谜底，不要什么东西来假心假意来跟我问，
才有意思啊！哎，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能力呢？嗯，
当然就是小贝讲的那几个嘛，你得先听说耶稣的事，你知道他是谁，然后你呢要愿意向他靠近，对不对？然后你用你的信心朝着他，你用你的信心去接触他。
嗯，
那这个就是从耶稣身上这个偷钱支取他的能力的最基本的一个办法，而不是像其余的人或者门徒是不是习以为常。
对 啊门徒这天天搞不好跟这耶稣都还是哈毗邻而睡啊，对不对？睡觉都睡在耶稣旁边，肩膀都碰肩膀，哎，好像也没事。
对呀，这些众人去看热闹的就更不用讲了，啊，所以是一样。你说我们在传福音做节目，我们在讲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位耶稣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你可以用你的信心去亲近耶稣，去接触他，那他身上是真的是有能力，他能够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赦免你一切的罪孽，
嗯，
除去你一切的污秽，这是真的啊！但是你得用信心去接触他，你不用信心去接触他，你光在这边听啊听啊，觉得很好玩啊，或者把它当个道理想想，那是没有用处的啊！耶稣身上再有能力，也不会到你的身上来嘛。好了，那到后来怎么样呢？到后来怎么样呢？
所以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呢，就是画下美丽的句点，把它医好了。
医好的时候，他常常跟你讲这句话，叫做什么？平平安安的去吧。
那是不是当时候送人走的习惯用语啊？
我不知道，但是人讲多少办法都没用的，一路平安啊，一路好走啊。哦，我现在发现一路好走是他们这个大陆来的人，他们这个人死掉了。
对呀，啊，对呀，啊，啊，这个不能乱用啊，
就是，
不能乱用。如果就门哥有人到你家去拜访你，然后他出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这句话。
那只能用耶稣的话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对吧？耶稣讲的话是真的是有能力的，啊，然后他就把这个重点点出来了嘛。什么东西救了你呢？还不只是我救了
你，
对，你对我的信心救了你，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耶稣虽然来是拯救世人，把我们从罪孽里面拯救出来，可是你要得到这个拯救呢，是借着信啊。所以他说你的信救了你。那我们要再说，这个信跟同意是完全两回事情的。我可以不同意，但是我可以信的啊，这个事情一点都不难的。
嗯
啊，耶稣这一位从天上来的，你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同意的，你也没什么好明白，你只是听说了他的事，你在你身上有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可能是你的血肉，可能是你的罪，可能是你的死亡，可能是你对人生的无奈，无论是什么东西，如果耶稣真的是圣经所说的那一位，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嗯，
那
所以
你要用信心朝着他，你就可以从你的情况里面得救。
对，
那尤其重要的就是说，你可能现在觉得啊还很远，甚至你不相信的事情，就是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审判的两个结果，一个往永生，一个往灭亡里面去，这绝对是你的需要。你得现在你还活着的时候，还可以听到耶稣的时候，你还可以使用你的信心的时候，把你的信心朝着他，免得太晚了。这里一个有权势的人，一个有地位的人，还有一个无名的女人，一个从前面来，一个从后面来，一个俯伏拜他，一个连话都没说，简直就是从耶稣身上偷能力，他们一样都得到了。所以听众朋友呢，哎，不要再犹豫了啊！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你就跟主耶稣讲，可不可以用呢？你这个有专利吗？
当然可以，只是有人，那万一在开车当中呢？啊，不过很多人本来就用一手开车了，没关系。
你就祷告耶稣，你就说主耶稣啊，我信，求你救我啊！你就好好的跟他讲，那他肯定会让你经历到什么叫做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啊。那这是一件，对吧？
对，
另外一件平行的事情我们没讲完，
对啊，
他到了这
个掌上明珠，哎，啊，
他这个爸爸本来兴冲冲的要跟着耶稣就要回他家去医治他的女儿，就中间杀出这个程咬金被他拖了一下，这下子应该治完了可以赶快走了吧，结果想不到来了晴天的霹雳。
哎，怎么样啊，
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隔壁还劳动先生呢。哎呦，爸爸听了一定悔恨莫及啊。嗯，
是啊是啊，你想想看，就是这个女人耽误了时间。对
啊，对不对，她是什么东西居然也要治她，我的女儿就 被这个女人给耽搁了。对不对，这个女人她的先生都不要她，她的家人也根本不要她，一个社会的渣仔。你耶稣你为了他，你看耽误了我女儿的医治。我在想这个时候他可能整把火可能就要向耶稣身上发起来了。
哎，你知道这个事情好像是真的发生在戴德生的身上，你有没有读过这件事情？我有这个印象。
我是戴德生怎样，他也是有一次要去帮人家祷告医治是吧？
不是，因为戴德生是个医生嘛，他最疼的小女儿五岁的时候死了，还是八岁的时候我记不得了。可是他这个小女儿呢，病的时候戴德生没有在身边，为什么呢？他跑去治另外一个童工的病，对，而且这个童工呢对戴德生还颇有怨言。当然这个事情是蒙哥很多很多年以前读的了，到底正确不正确我已经不敢讲了，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啊，因为现在蒙哥是老糊涂的厉害。
哎呦，这种听了很难过的事情。
哎，那当然是很难过了。不过你这世间所有的难过，尤其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事情，你只有等到见主的时候啊，对吧？这种东西就是
问个明白。
哎，对对对，死亡或者灾祸这种事情都在神的手里，这是信主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不是所谓的命，也不是缘分，也不是什么生前注定，而是主都知道，主真的都知道，主也知道这个。哎，我刚才去查了一下，这个字是念雅鲁。哎，你开始念的是对，叫雅鲁。耶稣知道雅鲁的女儿，这时候就要没气了，可是他仍然停下来照顾另外一个女人，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在他如果是一位永远的神，时间对他来说向来不是个问题嘛。
嗯，
但是耶稣也很体恤这个雅鲁。
对，
别人来说这个话，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你看看，来给你个建议，连方法都讲好了，这些人都很像老钟。
嗯，对对对，很喜欢给意见的，
很喜欢给意见，而且觉得他的意见真的是对的不得了。但是耶稣从来不跟这样的人纠缠，他直接转过身来安慰这个女儿的爸爸。他说什么？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
路加福音还加了一句话：“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哦，那算给了一个蛮大的承诺了。当然这个，
对呀，
管会堂的这个爸爸眼泪可能就收起来了，觉得还有机会。嗯，
哎，至少他心里面还有一丝的希望。所以耶稣就到了他们家。哎，这时候耶稣就有点讲究了。
对呀，很奇怪哈，本来这样大批的人马看热闹了很多，可是呢，接下来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诶，这是为什么讲究啊？
就是了，这路加福音说他还带了女儿的父母，他不许别人跟他进去。
这十二岁的女孩子讲起来哈，闲杂人等都到那个闺女的房间总是不好嘛，对不对？还没出嫁的女儿，而且以前的女孩子很早就出嫁，十四五岁就到结婚的年龄嘛，所以到这样子算是一个闺女的这个房间呢，当然不能闲杂人等去嘛，所以考虑到当时的风俗也不一定啊，对不对？也算是保护这个未成年的人嘛，说不定他生病的样子很难看啊，对不对？有人其实这个真的是要很有讲究的，有很多人病人他生病他不希望人家随便的看
视，不需要人家见他。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啊、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好像要有讲究的，你很好意要去看他，但他要是很婉转的跟你推辞的话，你不要硬干啊，对不对？
就是
有人真的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的样子也有可能。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带彼得、约翰、雅各呢？
那这三个人不一样。
这三个人有什么不一样？
这三个人当然就是耶稣算是哈最贴心的三个大弟子，对不对？
他们真的是最贴心的吗？
啊，差不多啦。反正这三个，第一个，那耶稣当然也要有人在旁边做见证了，不然接下来这些东西谁能够帮他写出来呢？对不对？马可福音就是这彼得有进去亲眼看到嘛，
第一手的资料嘛，你总要有见证人嘛。
是是是。
第二次就是说耶稣已经知道将来彼得啦、约翰这些人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呢还要再做医治，那也算是你知道耶稣这种当时这种拉比啊、徒弟啊、这种门徒都是师徒制嘛，对不对？就像这个美国的一些外科医生，他也都是要带个几个人，他在做手术的时候你要在旁边看着点，哎，我怎么做呢，以后你们大概也怎么做，对不对？这种比较棘手的，对不对？已经死掉了，那我要怎么样祷告让他能够活过来，哎，你们以后要学着点，所以也是有一点传承的意义啊，对不对？你看他就没有叫那个马太进去，没有叫那个犹大进去，他就叫这三个，就这三个呢是他得意的门生了。所以耶稣虽然只有十二门徒，但是这十二门徒里面也有他有根据他们的天资啊各方面也稍微有做一点分类，对呀、啊，因为其中有些人怎么教都教不会，那就不用来了嘛，对不对？
嗯，好好好好，小贝这个还是别扯，实在是越讲越没道理。反正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你就一路好走吧。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